不死就不生，不死就不生，唯死能使生命长成，不死就不生。
第三篇信息，领头供应生命。我们说到带领或领头，我们和圣徒们一样，都是羊群中的羊，但是我们需要领头经历某些事，使我们在主里成为某一种的人，以致我们所做的自然而然的就成为榜样，而这个榜样就是以内在的方式来带领我们，并不是叫别人做什么事，或者是劝勉他们、恳求他们。反之，我们的责任乃是在一件又一件的事上把自己交给主，就像这一次训练的信息所说的这些事，我们向他祷告，为着众召会的缘故，为着他身体的缘故，我们祷告，愿他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牧养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够往前，以致我们成了一个榜样，一个模型，甚至对有心寻求的圣徒激起他们的渴望。我们需要领头以上好的爱来爱主耶稣，我们也需要成为这一种的人，然后我们需要领头经历生命，至终爱主以及经历生命，应当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能够供应生命。甚至这样一个简单的偏题，我们也不当视为理所当然。我要说，这个生命乃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复活的基督里作为赐生命的灵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并且做到我们里面，而成为我们这个人。这个就是从经历的一面来领会生命。当我们说生命不是仅仅指一种的元素，一种的实质，当然也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我们应当从雅歌中所描绘的生命与建造那本书的信息里面受到提醒。生命是一个人位，生命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个实质，不是一种的元素，生命乃是一个人位，就是三一神在基督里这位经过了过程并且终极完成，如今在复活里，他是生命的灵，是赐生命的灵，将他自己做到我们这个人里面，使我们成为生命，使我们在生命上与神一样。供应，这里说到供应或者尽职，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同义词是分受或者分赐，或者是供应，或者是永留。供应生命意思是指照着我们所领会的这个生命，从我们这个人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我们是把这一个生命分受分赐供应出去，分受分赐供应到我们周围的人里面， 就这不信者而言，这样的分次在神命定之路的实行上，就是为着他的扩增结果子。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生命永留到一位亲爱的圣徒里面，他们就受了喂养，得着了滋养，而得着满足。至终主更把我们带到深处，正如尼弟兄自己所见证的，我们一旦摸着生命，这个生命我们甚至不需要说什么或做什么，这个生命自然就流到身体的里面。我不会说这样一篇关于供应生命的信息是很严肃，以致我们在心理上是一种很严肃的情形，我也不是那个意思。这一段的信息也不是要很沉重，但我要说按经历而言，这是深的，这一篇信息是深的，正如哥林多后书是深的一样。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也许是最高的书，这是按照李弟兄的观点，我也是阿们同意这样的观点。而按照这个观点，哥林多后书是最深的。我们承认这篇信息里头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做长老及负责弟兄，当我们在经历基督做生命的时候，需要更深，我们需要让神圣生命的分次达到我们这个人的最深处，浸透我们，浸润我们，以致生命能够永留，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灵能交流，但愿我们的灵是在那里永留的。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这一大点是为着这整篇信息立下根基。在这里有一些非常宝贵的事，是经历上的事，是值得我们来郑重来看的。第一大点，我们不只拥有并享受永远的生命，我们还能将这生命供应给身体其他的肢体。我仰望那光照人的神以及实际的灵，使我们对这件事有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众召会当中生命的供应，在主恢复的众召会当中生命的供应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们，若没有这个按着主恢复的性质来说，我们就没有前途。如果我们偏离了，就会有一种内在的改变。但是主若是临到我们，眷顾我们，并且呼召我们，推动我们，鼓励我们来走这一条付代价的路，这一条狭路，那会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分量的生命的供应。在那些较年长的关心的圣徒的里面，他们会深深的有这个感觉，有些人把自己交给主，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例如你结了婚了，但是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有时候你就是这么做了一个决定。但是这在主是很宝贵的，如果首先在我们 个人与他的关系里面，我们向他敞开，接受他的光照，说主啊，我拣选这条路，为着你恢复的缘故，为着你身体的缘故，拣选这条路。神要我们拥有或者得着他的生命，他不仅要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并且要从我们里面流出他的生命来。在座有成百的人，虽然我们都有生命，我们数以百计的人，虽然我们有生命，但是生命没有太多的出路。如果生命有一个正确的出路，这个出路所带来的第一个受益者应当是你的妻子，你爱她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你就成了那爱教会之基督的复制，他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生命。第一小点，我们得着主的生命，我们就和生命的泉源连在一起。二，活水不仅进到我们里面，还成为活水的江河，从我们流出来，流到别人里面，供应人生命，解人的干渴。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流出，流出来，流到别人里面。很显然这是一个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虽然是很简短，但是我们这个人需要被摸着。关于这个流出，我们需要看见主的话里面所描绘的，以致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的反应，使我们这个人很关键的被主摸着。按照行传十七章，出埃及十七章，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发怨言，神叫摩西拿杖击打磐石，那个是跟随他们的磐石，这个磐石预表成肉体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被神律法的权柄击打。摩西在这里是预表神，他的杖是预表神律法的权柄，而这个磐石被击打，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主救赎的死，乃是他那分释放生命的死。我们无法，我们也从来没有有份于主救赎的死，我们只是接受他所成就的。但是我们可以，并且我们许多人必须有份于他那释放生命的死，使我们有生命的流出。按照这幅图画，请你们想一想，这个磐石被击打，结果是因着这个击打的结果就有水流出来。后来因着磐石已经被击打过，只要吩咐磐石，不需要再次击打磐石，只需要向磐石说话，吩咐磐石。但是如果没有击打，如果主没有亲自被神击打，就没有流出。现在我们是说到按照我们的度量成为供应生命的人。弟兄们，我们必须很确定的，很专特的，很实际的，很扎实的与这一位被击打的基督成为一，并且在这个与他的连结里接受这一位主宰一切的神愿意临到我们身上的击打。如果你 离开基督而被击打，那是没有意思的。人类彼此在击打，并且从宗教的一面，有人是在那里击打自己，那也是没有意义的。我要问我们在座有谁愿意为着生命从你这个人里面流出来，为此你愿意与被击打的基督是一，来接受任何的击打，可能是很基本的、很重大的击打，或者是重复的一再发生的击打临到你身上。但是当我们与这位被击打的基督连结，我们与他是一，而经历他所经历过的击打，我们就是进入同他受苦的交通。我不愿意让你们以为我认识的很多，但是我也要让你们知道，我知道这个是非常甜美的，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主就是这样把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主是永远生命的具体化身，神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在他的儿子里面，甚至这位子自己就是生命，他没有把这个生命保留在他自己里面，他把自己交出来，使他能够被击打，使这个生命能够释放涌流出来。我不是要呼吁你们做英雄，我们也不会给你们什么奖牌，因为你们有很多的经历不会被人知道，最好是不要给人家知道，因为你不需要人的同情，因为这一切乃是关乎生命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流到别人的里面，流到弟兄姊妹里面，流到教会的里面。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在这里，因为有些弟兄们被击打，他们被击打好使生命能够释放出来。我们有些人几十年前，甚至你们还没有出生，他们也还比较年轻，他们就在那里，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度量上跟他们相比，但是按性质而言，按种类而言，我们应当和他们一样。二小点，活水不仅进到我们里面，还成为活水的江河，从我们流出来，流到别人里面。我向你们保证，弟兄们，如果你拯救自己，保护自己，在教会生活里这样保护自己，活水永远不会从你里面流出来，流到圣徒的里面。也许你会大声的赞美，但是圣徒会感觉到生命是关闭在你的里面。唯有当你与这一位被击打的基督是一而被击打，这样你才能够流出生命。弟兄们，当你感觉这个生命通过你这个人从你流出来，首先是滋润了你自己，供应了你自己，你就会有感觉，主啊，为什么我长久以来那样的保留自己，保守自己，这是何等的宝贵。这个就是交通，我愿意这样生活，不是要让人觉得我是一个超特属灵的人，人能够说我是一个供应生命的执事，不，我乃是愿意让你的身体得到建造，让你的心腹能够预备好迎接你回来，这需要有人供应生命，借着这些被击打的弟兄们， 因着他们这个人有了出口而让生命涌流出来。 A 小点，神正在寻找人，好将基督的生命多多的分赐到他们里面，这个是起点。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分赐，那么即使击打也不会有涌流。所以这里有基督的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使他们能将他的生命供应别人。当我们接触一位弟兄一位姊妹，个人的交通也许只有几分钟，你就在那里得着了舒爽，得着了滋养，得着了供应。这样的事是昼夜的在我们一切与别人的关系上是一再的发生的，这是很宝贵的。 B 小点，生命需要运河，神要我们做运河，好借着我们将他的生命运到别人里面去，做运河或者做管道，并不是仅仅在表面被击打以致能够有出口，而是说在我们这整个内在的人里面有一条通道，使那灵所示的这个生命能够流通到你内里的各部分，到你的心思等等。像保罗他说，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意见，我没有启示，我只告诉你们我的意见，但是生命却从他的意见里面流出来。我们读林前七章，我们就摸着生命。所以这里需要有一道的运河，一个管道通过你的情感。弟兄们，当圣徒们碰着你的情感的时候，他们碰着什么呢？第三小点是特别宝贵的一点，我愿意来说明这一点，说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生命能胜过我们自己身上并召会别的肢体身上的时，弟兄们，这是真实的。仇敌的兵器乃是死，就是阴间的门，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生命能够也的确胜过了我们自己身上的死。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有死？死的其中一个记号就是软弱，就是在属灵的事上软弱。这个软弱是从死而来，而这个生命也胜过召会别的肢体身上的死。我愿意举例做见证，这不是见证我自己，你们会看见我是一个受益者，我不是那个流出的管道。主遮盖我，也遮盖这位比我年长的弟兄，在这件事上。这是41年前在芝加哥的经历，这个经历永远了改变了我的一生，是那样深深的影响了我，并且一再的使我寻求主要成为一个供应生命的人。我们有43、44个人从洛杉矶搬到芝加哥，这是1971年的冬天。我在我的公寓里和我的妻子还有两个小孩，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经历。我们和你们很多人一样经历了很多死亡的攻击，你必须运用你的鉴别力。我 并不是夸张，也并不是只是想象。的确，死亡像一个人为在那里攻击，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死和他的能力，他的那个压制的权势在那里攻击，特别是针对我家里的一个人，那是对我最宝贵的一个人。我那时候在教会中只有四年半，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那个事情的结果最终会怎样，所以我很迫切，我就找一位弟兄，那是晚上了，当然还没有到睡觉的时间，我让他知道有些事发生了，很危急。他说你要不要我过来，我说我需要你过来我家，所以他来了。我也不记得所有的细节了。当这位弟兄到了我所住的公寓，生命就来了。到了某个时候，因着这一可亲爱的一位，里面的生命就胜过了死亡，吞没了死亡。我几乎能够在那里拥抱他，像他拥抱着我这样在那里哭泣。我里面所留下的那个印象，乃是一位弟兄里面的生命胜过了别的肢体里面的死亡。他没有给我什么的教训，我也不记得他有做什么很有口才很有发表的祷告，但是这一位弟兄里面的生命拯救了我和我的全家脱离死亡。所以我是从这个执事的里面引用这句话，但这不是理论，乃是个经历。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还有这个教会还要经过什么的试炼或攻击，但是我们有主的应许，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建造的教会。教会的性质是复活，但是教会需要有弟兄和姊妹透过他们，或者从他们里面有生命涌流出来，而死亡是不能胜过那个生命的。我不相信我们到一个远处的国家，在那里带领一个聚会，一个特会，那个重要性能够比我们这个流出生命来胜过别的肢体身上的死更重要。虽然我也到别的地方禁止，但是在我这个人的深处，我不信靠那个，我是更多的信靠的乃是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流到众召会的里面，流到圣徒们的里面，借着这些亲爱的运河管道流到他们的里面。第二重点，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是很特别的一节，说到生命的供应。供应生命就是分赐生命，当我们有生命的富余，就能将生命供应给人。我们需要有富余，我们接受生命的时候不应当那么狭窄，那么有限。当你去汽车去加油的时候， 你是喜欢加到满，你不会只加一点点。当我们个人接触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的想法，就是我们愿意为着召会，为着圣徒来接受生命，我们愿意有生命的富余，不是为着储存在我们的里面，乃是使我们能够有这个生命的储存能够涌流出来，到处涌流。如果没有这样的富余，就难以有这样的涌流。十六节的人就当祈求以及将生命赐给，指住在主里面与主是一的信徒。他完全与主是一，这指明这样的信徒能成为凭借管道，使神赐生命的灵能将生命赐给人。这是一件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供应生命的事。我们在这里有来自韩国的亲爱的弟兄们，主若愿意，我在六月会再次访问那里，我喜欢到那里去，圣徒们非常的宝贵，他们非常的敞开。但是你知道韩国需要什么吗？韩国需要生命的供应，生命的指示。主要的还不是从别的地方到那里去的弟兄们所带来的，乃是由生活在那里的弟兄们，他们乃是管道，使众召会能够接受生命。第二小点，我们要成为能将生命赐给别人、分给别人的人，就必须住在神圣的生命里，并在神圣的生命里生活为人。我是这样的建议，我不是要解释。在我们导言被讲的时候，我们要有导，我们要这样祷告：主啊，给我看见什么是住在神圣的生命里。主啊，我这个人这个所事是留在神圣的生命里，这是什么意思？我在马来西亚，当我传一个简讯，满了情爱的简讯给我的妻子的时候，我这个人，我的琐事乃是在神圣的生命里。这个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善意神在基督里，作为复活里，作为赐生命的灵分赐到你的里面，做到你的里面，成为你这个人，你就在这里。所以当你向一个弟兄说赞美主，或打招呼说你好，生命就涌流，不是在于你说什么话，乃在于你的所事。 A 小点，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也需要成为管道，让永远的生命借着我们流到身体其他的肢体里面，借此供应这生命。身体的头知道众肢体的需要，你可以想象吗？有很多的受苦心痛是不需要的，那是因为在那个地方缺少管道让生命能够涌流。我知道有些弟兄他们在那里管制 而当他们那里有些圣徒他们出去将圣命供应到别的地方的时候，那些管理他们的弟兄就不高兴。为什么你要把他们监禁在你这个死亡的监牢的里面呢？为什么他们要受你这个没有破碎的人的限制呢？你为什么不说，弟兄，你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度量来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是在身体里，你可以按照主的带领使人摸着这个生命的供应。第一，我们若要成为永远的生命流出给人的管道，就必须在主里是生的。再一次，我们需要祷告。深度不是美国文化的特征，忍耐也不是。美国人我想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也是美国人，我们喜欢活在肤浅的情形里，我们不喜欢进到深处来摸这些深的事。但是我有这个膏油的涂抹要告诉你们，我们要成为管道，我们必须在主里是生的，就像一棵树在耶利米17章它是深深的扎根到河水的里面，以致就是在干旱的时候仍然结果子，因为那个根是很深的。如果一个人在主面前隐藏的生命是深的，这个就是生的。然后呢，我们也必须因着在主的心里而认识主的心。我想我不应该太过于解释什么是在主的心里，这个话很明显，我们就需要祷告，主啊，为着生命的供应使我更深。你里面的生命会困迫你，使你有更多的祷告。你要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所需要的精力，使我能够为着召会的缘故在你里面是生的。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一种特别的奉献。然后我们还需要在他的心里经历父那爱和赦免的心，复制在你的里面，现在你是在他的心里。阿摩斯三章七节，我很宝贝这一节，说到主耶和华若不将秘密启示他的仆人众生言者，就一无所行。主要将他心头的秘密向人启示，使我们与他是一，而把那个当作我们的祷告，使我们知道他在这种情形里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天然的倾向可能是要来摸一件事，但是这个时候主的心意是不要摸。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摸我就摸，我们只是做一个弟兄让主永留。所以这是根基。现在来到下一大段，我们需要看见召会的建造需要生命的执事，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执事，召会在可见的将来就不会得着建造。召会不是由神奇的恩赐建造的，也不是靠着神学来建造的，也不是靠着解释圣经来建造的，也不是借着 一些在世界里面做执行长的人，他们知道怎么料理事情，就能够建造教会。教会的建造需要生命的执事，所以在 El Paso 的教会需要生命的执事，在 Huntsville 的教会需要生命的执事。若没有生命的执事，你也许在那里几年几十年，你可能只有一点点的祝福，你没有真正的建造。当那些真正认识建造的人到你们那里去，他们只看到材料堆积在一起。你今天也许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再过十年你不应该还是这样。我必须非常纯洁的忠信的向你们说出我心头的话，这是为着主的恢复。我相信在这件事上我有一点的知道主的心。第一重点，整个教会历史中教会总是因恩赐而分裂。我们说到恩赐是指特别的才能，某些弟兄他们有特别的恩赐是暂时有用的，在教会里这些恩赐是暂时有用的。有弟兄是很有口才，思想很敏捷，他很容易学得一些的真理，因为他的心思很清明，他是很有理性，也有口才，但这不是长远的。我完全印证同工们中间弟兄们中间的一个感觉，为着我们的将来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弟兄们需要有机会借着学习借着做来学习。我们需要给他们有机会在教会中服侍，至终我们需要有恩典把更多的责任交托给他们，而我们会很喜乐的一直做牧养的工作。我们的确仰望主使更多的弟兄们能够被他分别出来，有份于工作，和我们一同在这个工作里，在这个工作上成为有用的。但是弟兄们，有谁愿意走执事的路？我不愿意太个人，我也不是常常到处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要说1967年我是第一次参加李弟兄的训练，那些信息后来出版成书，一个在邻里之人的自传，但是原来信息的题目是借着十字架而有的执事。李弟兄很清楚地指出恩赐与执事的分别，执事是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在神圣启示的光之下构造到你里面的，而恩赐是一种的才能，是教会暂时需要的。李弟兄鼓励我们这样祷告，那是七月份1967年7月份一个主日，李弟兄鼓励我们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把我所需要的精力赐给我，以致能在我的里面产生这执事。我的确那样祷告，我是很诚恳的，我也不知道我所做的是什么，但我蒙了光照，我也可以这样说，我原先也有某种的恩赐，但我决定我不要走恩赐的路， 我不再走恩赐的那条路，我要走李弟兄跟随着使徒们所走的路。当然这就让主有立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45年，我们有的人是很顽固也是很慢，但我要说我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我想是可以，我可以问问 Glenn Wang 弟兄，弟兄请你想一想，为着将来不管你有什么恩赐，你不依赖这样的恩赐，也不把持这样的恩赐，你愿不愿意在这点上再来思想执事的话，花时间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蒙了你的呼召，我受了你的困迫，我必须走这一条路。我们有些比较年长的弟兄甚至已经过了中年了，我不晓得时间到了我们能够在平安里面去见主，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另外一代兴起来走这条路，我们不能期望他们一夜之间就显明，也许他们所走的经过的过程比我们快一点，因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都已经分受到他们的里面了，而他们也因着这样的训练得益处，但是我深处的确是这样的渴望。执事是非常平衡的，一面需要恩赐，开头的时候需要恩赐，但是至终弟兄们如果停留在恩赐的里面，这些恩赐开头是有用的，最后却会带来破坏。是什么能够给教会带来益处呢？乃是生命的执事。我不愿意只是在你们的情感里面激动你们起来走这条路，你知道这是一条付代价的路，但你是在这一位主宰一切的是爱的神的手中，你在这里所追求的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为着召会，为着他的配偶，你把你自己交给他，因为你愿意走他所走的路，使徒们所走的路，尼弟兄和李弟兄所走的路。并且我承认我们的度量是比较小，但是是有一些的弟兄们也在这条路上，我相信你们里面的琐事能够印证这一个。你只需要把自己交给主，不是要发起任何的事，我们只需要注意那在我们里面是生命的基督，当他作为生命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直到生命得着释放。你告诉主，是个人的情深的，私下的，是属灵的。你不愿意太快的告诉你的妻子，因为你可能把她吓死了。今天我问了一位亲爱的姊妹，我看见会场里面有这些服侍的人，我刚好遇见这位姊妹，我就问她，你是否愿意嫁给一位弟兄，他是拣选了借着死供应生命的这条路。我知道他也知道他这个人的情形，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他能够在主里面说阿们。这个聚会末了，我们不会引导你们起来公开的奉献， 除非那灵有这样特别的引导，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你的这一生不会是容易的，因为会有一些的经历要击打破碎毁坏我们凭天然所建立起来的一切，并让在基督里面的神圣生命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流通充满到一个地步涌流出来。如果我们充分注意生命的执事，我们就会一直蒙保守在伊犁，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二，重点，生命的执事乃是供应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做生命。一小点，执事的产生乃是借着十字架的做工，不死就不生，唯死能使生命长成。弟兄们，我们不时会提到这件事，我们能不能回到这个点上重新考量这件极其重要的事，就是谁愿意走十字架的路，使我们能够有一些基督的丰富当作生命供应人。我所想到的主要不是你是37岁了，你对这个有回应，你就想不久我就会在讲台上。我不是要引发你们的野心，乃是希望引发你们的渴望。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代价是多大，所以不要有这样的野心。你只要渴望做一个生命的管道，生命的运河，让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临到你，使生命能够从你里面流出来。弟兄们，我写下了一个问题，我也画了线，使我能够不会忘记讲这一点。我们有多少宝贵生命的执事？弟兄们，我们若要领头供应生命，我们必须宝贵这一个，我们必须极其渴望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这样的渴望。年轻的圣徒应当，弟兄应该渴望做长老，成为有用的人。二小点，我们能供应多少生命，能供应多少基督丰富的实际，是根据我们得到了多少启示，以及我们因所得的启示受了多少苦。这是什么意思呢？执事乃是启示加上受苦所产生的构成而有的结果。我站在这里，我心头想到的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他40岁以下，他参加过全时间训练，他也这个接受了许许多多执事的信息，他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度量，能够学会了这些的真理。但是在我心的深处，因着爱他，为着主的恢复，我对他的盼望是他不能够只停在那里。否则你只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你里面储藏了许多属灵的知识，但是我亲爱的弟兄，你是否愿意让那一切成为执事， 那个启示加上你的恩赐，你是否愿意让那个经过过程以至十年或十五年之后，那时候你才五十几岁，就会有执事从你里面出来。现在我不是批评，现在只是你有很丰富的知识，那是有帮助的，但不应当过了十年十五年你里面所流出来的还只是这些知识。我们得着了启示，我们也为这个受了苦，因为那个受苦乃是过程，让那个启示能够成为我们。我们必须受苦才能产生执事。这听起来不是那么好听，但事实上是非常甜美的，因为这个会产生执事。这里需要有人为着这个基督身体，就是教会的缘故，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第三大点，我们若要供应生命，就需要认识经历并得着神做复活的神。那是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保罗说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好像是一个死的判决那样。也许在这个消耗的压力之下，我们问主那个结果会是什么，答案就是死，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也许一个人读了一本属灵的书，也因着李弟兄的这个发表而非常宝贝，就说到我们不要信靠自己。但是主再一次用你的妻子来戳破你这个气泡，至终你就会对主说许多的阿们和谢谢。但是当这个事情正在经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能够给主多少的阿们或赞美，你没有办法赞美，除非你为着那个成全敬拜主。哦，我们何等需要有这样的弟兄，是不信靠自己。1981年我们几个弟兄和李弟兄用晚餐，不是在李弟兄家里，乃是在会所一个儿童聚会的地方。李弟兄开始和其中一位弟兄谈话，李弟兄是这样感觉，他说你不能够再那样做，因为你不信靠自己。李弟兄怎么会知道啊？我们如果真的需要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第一重点，神借着十字架做工来了结我们，把我们带到尽头，使我们不再信靠自己，乃信靠复活的神。复活的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时，便将他的生命和性情做到我们里面。你也许愿意再读那本英文小册《复活的神》，也许你可以跟另外一本小册子《自隐的神》一起来读，因为当主在做个了结和复活的工作的时候，他通常都是隐藏的，你不知道所发生的是什么，但的确有事在那里发生，你也无法阻止。但是在那个过程中，这位复活的神就是隐秘的在那里做工。第三重点，十字架的杀死结果叫复活的生命显明。 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节，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你愿意领头来供应生命吗？你需要导读林后四章十二节，生命会在别人身上发动，如果死在你身上发动，你如果不愿意让死在你里面发动，生命就无法在别人身上发动。主是借着身体做工，他是按照成肉体的原则来做工，他需要有管道。结果就会叫复活的生命显明。第一小点，耶稣的致死毁坏我们天然的人，外面的人，这个是很强的，要毁坏。陈泽全弟兄，你不是唯一的叫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叫 Benjamin Chen。我是向这个年轻的陈弟兄说，你会跟一位姊妹结婚，我盼望你们能够有快乐的婚姻生活。但是这位年轻的 Benjamin 弟兄，我知道你的命定乃是为着执事，你里面有这样的渴慕，所以我需要很仁慈的让你知道，你会在你的天然生命里被毁坏。即使你只是有一点点的预尝，你会经历这是何等的释放。这样你这个天然的人，外面的人，肉体被毁坏，结果请注意，就是我们里面的人有机会发展并更新，活出复活的生命。我们在座有超过1600位，这是个训练。我不是走来走去来见别任何人，但是我们有成百的人，对主来说我们是监牢。我们里面的人没有多少的机会发展并更新，活出复活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一个。有些弟兄们，他们尽力要躲避这一个。尼弟兄的诗歌说，既是如此，我祷告求主使我走窄路，对付我的雄心和天然，使我能够更大的能力我不取，更深的使我所虽虚。但愿加略的意义如此成功在我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借着十字架，哦主啊，我祷告把我的魂生命完全摆在一边，使我愿意付任何的代价来领受你的膏油涂抹。你与走过这条路的弟兄姊妹有交通，你会发现我们从来不懊悔。事实上，我们甚至不觉得我们付了多大的代价，让生命能够永留，能够生出这些不信的人，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生命能够永留，来牧养圣徒，鼓励他们涌流到整个身体的里面，哦，那个结果是远远超过我们以为自己所付的代价。当我们留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就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B 小点，我们越这样与基督同死，他复活的大能就越在我们身上表彰出来。我们也 越能将生命供应给基督的身体。现在那个视野是扩大了，不仅是向你的配偶供应生命，向着你所在地的圣徒，向着教会供应生命，更是供应给身体。倪弟兄在《这人将来如何》这本书有一章说到生命的执事，他所成名的是非常深的经历，至少也是他末了那些年所经历的。你如果新鲜的摸着了生命，这个生命自然的流到身体的里面，只有主知道在这个倪弟兄的里面，当他在这个安徽的这个时候，有多少的生命从他流到身体的里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人接受了生命，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教会接受了生命，乃是整个身体都在生命里得着了丰富，因为你是一个管道。我们不知道倪弟兄经历了什么，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日记，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会说我不愿意被人知道，我们愿意向着主单纯到一个地步，我们只在意的只是身体的这建造，心腹预备好来满足主的心，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的赏赐是在主回来的时候从主得着的，我们不需要受人的赞赏，那是旧造里的垃圾。我们只愿意走主耶稣所走的路，保罗所走的路，这就是耶稣再一次活出来，这是他钉十字架的生命，为着复活的大能。好，主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就是杀死我们外面天然的人，使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得以活出来，这是新约中关于基督徒的人生最深奥的思想。这岂不值得我们祷言备讲？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祷告，主啊，给我看见新约中关于基督徒的人生最深奥的思想。你必须是一个深的人，你才能够看见这个最深奥的思想。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我们要领头过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在这两天半的里面会有什么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在预备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负担，还有同工们一直得到今天晚上还要继续的祷告，还有我跟同工们的交通是非常的甜美，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训练，主是非常宝贝的与我们同在。第三小点，一直留在基督的石里并磨成他的石，乃是基督徒生活中一个深奥的原则。所以这里有最深的思想，这里也有一个深奥的原则。 A 小点，当我们一直留在基督的石里，我们就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 B， 我们越这样与基督同时，他复活的大能就越在我们身上表彰出来，我们也越能将生命供应给基督的身体。是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好在复活里，在供应生命的事上成为有用的。神创造你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才干，这没有什么错，因为你生来就有那样的智商，你生来就有这些的特点， 但是你要把这个带到复活里，才能够在供应生命的事上成为有用的，否则你天然的才干长远来说会破坏教会。第四终点，发芽开花并结果的杖，表征基督复活的生命，使我们能把生命服侍给身体。这末了的一段是非常摸人的，也是非常有力的。现在已经8:12了，我只能简单的念给你们听，让这个话亲自向你们说话。我读过之后，盼望我们有祷告，我也不知道那个之后会有什么事。好，我念给你们听。我们乃是借着死供应生命，与使徒们一样，这里应当加上约翰12:24-26，24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26节说人若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按照这里的上下文，跟从主是到哪里呢？你要成为他繁争的一部分，他是一粒麦子，你跟随他落在地里死了，为着你的地方召会，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按照约翰12:24-26的思想落在地里死了。我也不是要这个夸大的表演什么事，或者罗曼蒂克的做什么，什么是为你的妻子而死呢？你如果真正的为着你的妻子放下你的魂生命，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我不懂这个弟兄为什么不能为妻子做这件事。你回到家里碰着的是这个天然的生命，这个妻子就会说，我希望你如何照顾众圣徒，你也如何照顾我。所以我们是这样借着死供应生命。好，这个第一重点是一个经节，二重点也是另外一个经节。第一重点，这样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使徒们的工作乃是死在他们身上发动，使生命在信徒身上发动，这是新约执事的真实工作。这会成为你的工作。当你在执事的里面，你的工作乃是让死在你身上发动。二小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死，好叫生命在别人身上发动。我相信那些1991年到俄国去并且留在那里的人，他们有许多人是为着俄语的圣徒死，他们为着主的恢复而死，主知道。 A 小点，当我们在主死的杀死之下，他复活的生命就借着我们分赐到别人里面。 B 分赐生命到别人里面，总是我们接受十字架杀死的结果。这总是带来这样的结果。我们有很可靠的祷告，甚至在北美洲有些地方还是有人做王，有弟兄在那里做王。一个做王的人，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为他的百姓而死， 只有主耶稣做王，他来不是要管制，乃是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在主工作里的人应当用 C 脚点来祷告，主不需要我们为他完成什么工作，他需要我们死。这是直接引用时代执事的话，我们岂不应该全部的接受这份执事，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来局部的接受呢？这岂不就是我们的弟兄所留给我们的榜样？第一小点，如果我们死了，生命就会在别人身上做工，借着死我们就把生命供应人，然后借着尼弟兄的帮助，我们引用了约书亚记三章十七节。我们都知道这个背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美地，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是稳固的站在约旦河中央的干地，以色列人也走过了这个约旦河的干地，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走过了，他们这些祭司肩上抬着约柜，他们的脚一站到踏到水里，这个水就停住，他们站在那里，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从那里走过去，他们是第一个走下去的，也是最后一个走上来的。有多久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在于我们停留在约旦河里有多久。得胜者乃是一个一直站在这里直到末了的人，你就是一直站在这里直到末了。就像保罗到了末了，他得了安慰，因为得着了提摩太，他也愿意站在那里。主的恢复必须得着这样的祭司，不仅仅是一些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有口才的人，能干的人，有治理的技巧。主的恢复乃是需要一些站在死地的祭司。神把祭司放在死里，好叫以色列人有一条路到生命之地。祭司是首先下水去，末后从水里上来的。有时候在召会中，我们觉得没有路往前了，其中一条路也许是需要弟兄们站在死地，这样主就会有路让众圣徒往前。弟兄们，告诉你们，我们的琐事也许会使圣徒有路往前，或者我们的琐事会拦阻甚至制止他们往前去，这是很严肃的事。有谁愿意见主的时候，主说你的琐事，你哪二十年在那里领头，却是拦阻了全教会往前，你想你会得着国度的赏赐吗？但是如果反过来他这样说，你从我领受了恩典，你使全教会能往前，因为你站在死地。请看在这里有许多大体上他们生命成熟了，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是那个管道。哦，有什么比这个更是更大的尊荣呢？主说好，我 在你的里面得着了彰显，因为你过钉十字架的生活，现在一切的受苦过去了，现在进入我的快乐，进来享受我国度的快乐，欢迎你，欢迎你进入羔羊的婚宴。二小点，在别人能得着生命以前，神必须先把我们摆在死里，好叫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就是借着死供应生命。末了，神今日在寻找一般愿意，我相信今天晚上你岂非感觉到主是非常活跃的，却又是非常安静的，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运行，他在寻找一般愿意站在死里的人，好叫召会有一条生命的路。这就是第三篇信息，关于供应生命。我也是一个学习这件事的人，我也是个门徒，是个受训者，我有受训的名牌，和你们一样，我认为这是一个何等的尊荣，我能够和 Benson 弟兄、Ed 弟兄、和陈石弟兄、和余杰林弟兄、与许许多的弟兄们一同站在死里，我们只站在这里，好让生命能够供应给身体，使主的恢复能往前。我们也愿意活着，看见基督的身体的所建造，基督的心腹预备好，使我们的主能够回来，我们能与他一同作王。我相信主在我们众人里面会使我们愿意和我们身旁的弟兄有一些真实的祷告，我们先祷告，然后再有弟兄告诉我们聚会怎样继续。